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召开并发表声明，将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加强合作。专家表示，七国集团雷声大雨点小。
美国正式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美国表示愿意与伊朗就伊核协议进行谈判，伊朗再次要求美国取消制裁。专家表示，解决伊核问题道阻且长。
印度冰川断裂事件致死人数已升至62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喜马拉雅山麓冰川频繁崩塌。
环球深观察，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变异新冠病毒虎视眈眈，美国多州却要放宽防疫限制。
澳网决赛出现新面孔，梅德韦杰夫将与德约科维奇争夺男单冠军，日本名将大阪直美将直面黑马挑战。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2月20号星期六，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首先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1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9号16:18，北京时间23:18，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84448例，达到1,999,7,288例，死亡病例增加10,471例，达到243,5145例。
其他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号表示，美国已于当天正式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布林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巴黎协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行动框架，该协定有助于避免灾难性的地球变暖，并在全球范围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中发言说，他将于4月22号世界地球日主持有关气候问题峰会，推动包括美国在内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采取更具雄心的举措。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19号说，如果美国政府解除所有对伊制裁，伊方将立即扭转先前终止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部分条款的举措。这是美方提出愿与伊朗等伊核协议参与方就伊核问题举行会晤后，扎里夫连续第二天呼吁美方迈出第一步。不过美国总统拜登本月早些时候说，美方不会为了与伊方谈判而先解除对伊制裁。英国外交部分管中东与北非事务的国务大臣克莱弗利19号同样强调，伊朗必须首先重新履行伊核协议。
索马里政府军与支持反对派的民兵组织19号在首都摩加迪沙发生武装冲突，伤亡情况不明。索马里新闻部长杜卫当天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凌晨1点，政府军的一个安全检查站遭到武装民兵袭击，政府军迅速击退了这些民兵。杜贝没有透露在交火中是否有人员伤亡。消息人士说，反对派计划19号在摩加迪沙举行集会，要求尽快举行总统选举，而政府为防控新冠疫情，17号下令禁止公共集会。
印度尼西亚火山监测部门19号说，印尼爪哇岛中部的莫拉皮火山在过去2天剧烈喷发，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下属印尼地质局在其官网上说，莫拉皮火山在17号和18号不断喷出高达400米左右的火山灰和烟雾，喷出熔岩22次，熔岩最远流到1.2至1.6公里外。火山喷发还引发了265次地震。目前莫拉皮火山的警戒级别为第3级，仅次于最高级别。
财经方面，市场研究机构埃信华迈公司19号公布的月度调查结果显示，德国2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上月中值50.8升至51.3。调查显示，德国2月服务业 PMI 从上月中值46.7降至45.9，为近9个月来最低值；制造业 PMI 从上月中值57.1升至60.6，为3年来最高值。爱信华迈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菲尔·史密斯表示，当月 PMI 数值显示，尽管德国仍处于严格疫情防控措施之下，但德国经济继续保持韧性。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召开并发表声明，将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加强合作。专家表示，七国集团会议雷声大雨点小。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19号，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召开，会后发表的声明表示，七国集团将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加强合作，使2021年成为多边主义的转折点。相关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的报道。
当地时间19号，英国首相约翰逊主持召开了七国集团视频会议，这是七国集团领导人自去年4月以来的首次聚会，这也是拜登今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后参加的首个主要多边会议。七国集团视频会议讨论了新冠疫苗研发、分配、国际合作、疫情后恢复等多个议题。会后发表的声明表示，七国集团将加强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并与其他国家一起努力，使2021年成为多边主义的转折点，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加强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和协调作用，加速全球疫苗的研发和分配，与产业界联合增强疫苗制造能力，增进信息共享，支持疫苗的公平合理分配。声明称，随着一些国家承诺增加资金支持，七国集团对获取新冠工具加速计划和全球新冠疫苗保障机制的资助总额达到75亿美元。七国集团邀请所有合作伙伴，包括20国集团等，加入并支持该计划，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方便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疫苗。声明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显示，世界需要更好应对未来的全球健康安全风险。七国集团将与世界卫生组织、20国集团及其他组织合作，加强全球卫生和卫生安全体系，以应对大流行病。声明称，我们将把气候变化和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放在计划的中心，实现绿色转型和清洁能源转型，不晚于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声明指出，为了支持所有人的公平和互惠的全球经济体系，我们将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包括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在内的 G20 国家互动。声明最后说，上述事项是今年6月中旬七国集团峰会的主要议题。声明最后表示，支持日本今年夏天以安全有保障的方式举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7个发达国家组成。英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将在6月份举办七国集团峰会。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七国集团视频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当天峰会的重点议题包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济的复苏、对非合作等与会各方都非常关注的内容，交流非常具有建设性。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默克尔指出，本次峰会迎来了3位新成员：美国总统拜登、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日本首相菅义伟。而从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和世卫组织中不难看出，美国总统的换届对促进多边主义带来了积极作用。在默克尔看来，拜登当天宣布向联合国支持的全球新冠疫苗共享计划捐助20亿美元，加强了七国集团在帮助全球贫困国家推广新冠疫苗接种方面的努力。他承诺说，德国也将额外再投入15亿欧元支持该计划。默克尔表示，只有实现新冠疫苗全球公平可及，才能够真正战胜疫情。与此同时，尽早推广和普及疫苗对于防范新冠病毒变异以及降低变异新冠病毒快速扩散的风险也至关重要。据他透露，欧盟将尤其致力于在非洲推进疫苗接种工作。另外，默克尔认为，疫情之后的经济需要持续性的复苏，而气候问题与新冠肺炎疫情一样，都是全球性的挑战。因此，世界各国需要加强多边主义，需要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他说，
显而易见，我们应该重建一个公平公正、互利共赢的世界经济体系。七国集团希望加强与20国集团，尤其是中国的合作。七国集团将致力于此，并加强交流与对话。
好的，感谢嘉文发回的报道。下面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健先生，请他为我们大家做详细的分析解读。崔先生您好， 本次会议的一大主题呢是合作应对疫情，包括美国、法国、英国都纷纷表示将会把本国多余的新冠疫苗提供给发展中国家。那么为何此时七国集团开始重视这件事情了呢？
这次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会议啊，是在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啊举行的第一次，所以我想这一次呢，首先它的政治意义对于西方七国来说政治意义很大，尤其是美国政府啊，他希望通过这个场合呢，给他的西方盟友传递一个美国回归到多边平台啊这样一个信号。而且我们看到呢，之前呢，拜登政府呢实际上提出了他的政策优先，那其中最大的优先呢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防疫问题。但我们知道呢，现在在欧美啊，尤其是在西方内部啊，围绕着这个疫苗啊有一些这个争夺啊，或者说竞争，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啊，实际上不仅对欧美各国的防疫啊不利，尤其对这个所谓的西方团结的这样一个形象啊也是有所害的。所以我想这一次G7领导人会议啊，把防疫啊尤其是在疫苗方面的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议程，我觉得实际上就是美国也包括其他的西方国家呢想要通过这个场合呢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各方呢要在防疫合作尤其是在疫苗合作上呢要达成一些共识，而且呢要释放出一些信号，这样呢一方面呢来表明西方呢仍然是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这个全球防疫的这个领域呢仍然是有所谓的这个主导地位，同时呢通过向其他一些国家提供这个多余的疫苗啊这样一些这个信号啊，来表明西方七国吧仍然想要在这个所谓国际抗疫合作中呢发挥某种主导作用。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从美国政府的需求还是从西方各国要解决他们内部的这个疫苗竞争的问题上来说呢，打出这种疫苗合作的牌都是一个可以想象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那么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之后首度参加主要多边峰会。那么在您看来，此次会议对于七国集团弥合此前的分歧、修复关系，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一次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七国来说，它的政治意义呢更大一些，或者说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因为美国呢希望借这个场合呢，向他的盟友释放出美国需要和他们加强合作、加强协调的信号。但是呢，在信号和真正的采取行动之间呢，我觉得距离呢还会很大。我们也知道，由于过去几年啊，由于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的确让七国集团啊一度时间呢陷入了一种内乱的状态。我们看到，在之前的这个七国领导人会晤当中呢，实际上各方要处理的主要的问题是怎么协调和特朗普的美国之间减少矛盾的问题，而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所谓的西方七国要继续主导全球经济包括其他一些领域的事务。所以我想这一次的七国领导人会议啊，它的一个主要的动向呢，就是想要去除掉特朗普政府给七国集团带来的阴影。换句话说呢，美国和其他国家呢更多的是希望把他们的内部矛盾呢先暂时缓和下来，同时呢要向外界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八大经济体呢仍然在国际事务中呢有一定的主导作用。但我想这种目标或者说愿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呢还是比较大，所以这一次的七国领导人会议啊，我想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声势造得很大，但是实际上能够切实的改进七国之间的合作的步骤或者说措施比较少，更不用说七国呢要再次显示他们对全球事务仍然有主导力这样一个看上去是非常缥缈的目标了。
好的，感谢崔洪建先生的分析。
美国总统拜登在总统就职首日，也就是1月20号，就签署了重返巴黎协定的行政令。当地时间2月1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宣布从当天开始，美国正式再度成为巴黎协定缔约方。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美国记者徐德志发回的报道。
布林肯在声明当中表示，就像我们在2016年加入巴黎协定一样，今天重新加入该协定同样重要，我们在未来数周、数月和数年内所做的工作将更加重要。声明还表示，美国正在各方面与全世界重新接触，包括了将在4月22号举行的领导人气候峰会。联合国方面对于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表示欢迎。当地时间19号下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及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等举行峰会，庆祝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古特雷斯表示，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对美国和全世界都是一桩好事。美国重新加入协定对于日趋严峻的碳排放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希望美国能够早日提出如何在21世纪中叶达成碳中和的方案。他再度强调，巴黎协定是全人类和我们子孙之间的协议，我们必须加速努力实现目标。 巴黎协定是由联合国195个成员国于2015年12月12号在2015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中通过的气候协议。协议希望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以上，低于2摄氏度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1.5 摄氏度以内。此外，协议也希望增强气候抵御能力和温室气体低排放的发展，并使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性发展的路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6月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在2020年11月4号正式退出，而此举遭到了全球各国及美国国内的广泛批评。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据报道，华盛顿邮报日前刊文称，中国疫苗为发展中国家战胜疫情提供了选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示，中国疫苗能够在关键时刻为有关国家解燃眉之急的消息令人欣慰。华春莹表示，目前已有至少八位外国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已公开接种了中国疫苗，这是对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投下的信任票。
中方开展疫苗国际合作，目标是要让疫苗成为全球的公共产品。我们认为各国呢都应该携手共同抵制疫苗民族主义，促进疫苗的公平合理分配，尤其是要实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分配。中方呢将继续同有关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开展疫苗合作，为全球赢得战胜疫情的最终的胜利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据了解，目前包括土耳其、塞舌尔、约旦、印度尼西亚、秘鲁、智利等八国领导人已经接种中国疫苗。很多国家都派专机前来中国接运疫苗。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国疫苗。有的外国领导人还表示，中国在自身也需要疫苗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援助。中国疫苗有如隧道尽头的光芒。
当地时间19号，匈牙利首席医疗官米勒·塞西利亚表示，经匈牙利公共卫生机构检测显示，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符合其自身描述，即将开始在匈牙利接种。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东欧记者林伟大发回的报道。
在19号当天举行的在线新闻发布会上，匈牙利首席医疗官米勒·塞西利亚表示，匈牙利国家公共卫生中心对国药集团新冠疫苗及其文件进行了评估，认为疫苗符合国药集团的描述，并将结果提交至匈牙利国家药品与营养研究院。一旦获得国家药品与营养研究院授权，即可开始中国疫苗接种。据匈牙利官方新冠疫情信息网站消息，中国疫苗的接种将于下周开始。目前，匈牙利订购了七种共计2673万余剂疫苗，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俄罗斯卫星 V 疫苗正在接种。另外，除中国疫苗即将接种外，其他两种疫苗仍未获得匈牙利的许可，也没有实际到货。根据当地时间19号早上匈牙利官方数据，39万余匈牙利人已接种新冠疫苗，其中 15.2 万余人已接种第二剂。疫苗接种进度因西方疫苗供货速度缓慢被严重影响。去年12月26号开始首先在匈牙利接种的辉瑞疫苗，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供货率只达到签订合同供货量的 10.16%， 其他疫苗只有 2.6% 甚至更低。国药集团疫苗首批供货量即达到合同的 11%， 一旦开始接种工作，将极大加快匈牙利疫苗接种速度。1月29号，匈牙利国家药品与营养研究院批准使用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2月16号，首批55万剂国药新冠疫苗运抵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19号下午，公港首批约100万剂科兴新冠疫苗运抵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将于2月26号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志敏、周伟奇、金东、朱丹发回的报道。
19号下午5点半左右，运载疫苗的飞机降落，七只运载疫苗的货柜箱随即被卸载下来。 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以及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裘红等到机场迎接，并视察首批科兴新冠疫苗到港工作。随后约100万剂科兴新冠疫苗由专门人员和车辆运送至指定地点进行存储。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
现在全球对疫苗的需求是非常庞大的，对于疫苗的供应也非常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兴疫苗能够快速的顺利的来到香港，可以说是非常的及时和切合需要。我在这里代表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人民政府的全力支持和科兴公司的积极配合，我也呼吁各位市民，让我们齐心努力，齐打疫苗，互人互己，安心出行。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也指出，科兴疫苗抵港意义重大。
今天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日子，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防疫抗疫工作的一个里程碑。科兴的疫苗有100万剂已经抵达了香港，这也意味着我们下一个关键的时刻，也意味着我们全民能够打疫苗的计划即将展开。
香港特区政府18号下午宣布，随着首批100万剂科兴新冠疫苗抵港，特区政府即将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近期可优先接种的5类人员自2月23号开始可以自愿预约，2月26号开始接种。对此，香港各界表示热烈欢迎，呼吁香港市民积极接种疫苗，感谢国家对香港的关爱和支持。全国政协常委、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创会主席蔡冠生说，
我觉得呢，国家的疫苗我充满信心，我们国家的疫苗3000万人在内地已经打了，国家疫苗到了香港，我听说我们特首还有我们官员也优先去先打，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表率。那么每次我们香港有什么需要，国家给我们真的很大的支持啊！举一个例子，上次我们要检测，国家派了他们的医疗队过来，我们非常感谢。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里面，凡是香港有什么需要，我们国家一定认我们的要求，派最好的专家、最好的设备、最好的药物来支持我们啊！这个我非常的放心啊！我希望我们香港的市民呢、一定要认可，也感谢我们国家对我们的支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志敏、周伟琪、金东、朱丹，香港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19号，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举行领导人视频会议，会议由轮值主席国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主持。此次会议的主题包括合作应对疫情，推动经济复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健表示，此次会议很难达到其协调一致的目标。
这一次的七国领导人会议啊，我想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声势造得很大，但是实际上能够切实的改进七国之间的合作的步骤或者说措施比较少，更不用说七国呢要再次显示他们对全球事务仍然有主导力这样一个看上去是非常缥缈的目标了。
来关注新闻，索马里政府军与支持反对派的民兵组织19号在首都摩加迪沙发生武装冲突，目前伤亡情况不明。来听总台驻东部非洲记者杨琼的报道。
当地时间19号凌晨1点，索马里政府军一个位于首都摩加迪沙的安全检查站遭到武装民兵的袭击，政府军迅速击退了这些民兵。索马里政府没有透露在交火中是否有人员伤亡。据消息人士透露，反对派计划19号在摩加迪沙举行集会，要求尽快举行总统选举，而政府为防控新冠疫情，17号下令禁止公共集会，因此双方在19号发生了交火。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对发生的冲突表示十分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并敦促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帮助缓解紧张局势。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还表示，冲突凸显了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领导人迫切需要针对选举达成政治协议。当天，索马里总理罗布尔表示，武装示威者是不可接受的，索马里政府致力于举行和平、透明和包容的选举。 去年6月，索马里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向议会表示，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原定于去年举行的选举无法如期举行，至少将推迟到2021年3月。
The World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召开并发表声明，将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加强合作。专家表示，七国集团雷声大雨点小。
美国正式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拜登政府上台后首次与沙特王储互动，美沙关系未来多变数。
印度冰川断裂事件致死人数已升至62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喜马拉雅山路冰川频繁崩塌。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美国表示愿意与伊朗就伊核协议进行谈判，伊朗再次要求美国取消制裁。专家表示，解决伊核问题道阻且长。根据多家媒体18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英法德三国外长举行视频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表示，若伊朗严格遵守其在伊核协议中的承诺，美国也会遵守相应承诺。美国方面称，会接受欧盟邀请，与包括伊朗在内的有关方就伊核协议进行谈判。伊核协议形势能否出现新的转机？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李慧中。慧中，你好。对于美国对伊核协议的最新表态，请你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伊朗方面有何回应。
好的。18号当晚，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表示，欧洲国家不应进行诡辩推卸责任，他们必须遵守自己的承诺，并要求美国结束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扎里夫称，伊朗的行动是对美欧违反伊核协议的回应，美欧应当先解决根本问题，伊朗将以行动回应行动。19号，扎里夫再次表示，美国承认此前蓬佩奥关于联合国安理会第231号决议的声明没有法律效力。伊朗同意，如果美国想要履行第231号决议，就要做到无条件有效地解除特朗普施加的所有对伊制裁，然后伊朗将立即撤销所有的补救措施。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也表示，鉴于美国已经退出伊核协议，因此伊核协议参与国没有美国。想要恢复之前的伊核问题6国，美国必须解除对伊制裁，之后伊朗将做出反应。扎里夫和哈提卜扎德均强调，关键的顺序是承诺、执行、会谈。主持人，
那么据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0号将会访问伊朗。那么关于此次访问，现在有哪些最新的消息？
伊朗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将于20号到访德黑兰，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与伊朗国家原子能组织就如何根据新的安排继续合作进行技术讨论。加里巴巴迪所称的新的安排是指伊朗日前宣布将根据议会去年12月通过的反制裁战略法，于2月23号停止自愿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停止对国际原子能机构部分对伊核查的配合。伊朗议会反制裁战略法要求伊朗政府进一步减少对伊核协议义务的履行，直至对伊制裁解除。而美国和欧洲3国对伊朗这一举动表示关切，呼吁伊朗停止进一步减少履行伊核协议义务。主持人，
好的，感谢会中的报道。
就美方称将同包括伊朗在内各方就伊核问题谈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当前伊核局势正处于关键的阶段，推动全面协议重返正轨面临着难得的机遇。那么为什么说目前伊核局势处于关键阶段？这个关键阶段和难得机遇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 您好，牛先生，请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说目前伊核局势处于关键阶段？这个关键阶段和难得机遇，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呢？
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不进则退的阶段。如果你那个不能在短时期内重返核协议，那么伊朗核问题就会进一步恶化。最近一个月，伊朗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向美国施加压力。如果美国不在那个短时间内重新回到伊核协议的话，伊朗会增加核材料的生产。到本月23号，如果说美国没有行动的话，伊朗就要禁止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去核查伊朗的核设施。所以如果说在最短的时间内没有进展的话，伊朗核问题就会进一步恶化，以后处理起来就会更难了。所以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关键的阶段。什么是机遇期呢？到目前为止，在伊核问题上，所有相关各方，美国、伊朗、欧洲、中国、俄罗斯都一致同意重新回到伊核协议。对美国来说，这是非常难的，因为在特朗普任期4年之内，特朗普一直是在破坏核协议。拜登上来之后，拜登承诺要重返核协议，但是并没有实际的举动。但是最近2天，美国采取了实际的行动。第一呢，是允许伊朗的外交人员在纽约联合国活动；第二呢，暂停一部分国际制裁。所以实际上，美国已经迈出了重返核协议的关键的第一步，所以这是一个机遇期。
中方认为美方尽早无条件的重返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是打破当前僵局的钥匙。那么目前从美方的行动来看，距他们无条件重返还有多远的距离呢？
现在美国的行动离无条件重返还有比较远的距离，因为如果是无条件重返的话，对美国来说，美国应该无条件的取消过去4年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然后伊朗停止破坏核协议的所有行为。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这样做。离全部美国无条件的取消那个还有很长的距离。实际上，美国那个提出来要求伊朗先无条件的重新回到伊核协议，美国才回来。伊朗要求美国先取消所有制裁，伊朗才能重新回到核协议。所以第一个难题是谁先来行动的问题没有解决了。第二个难题是美国不仅仅是要重新简单的回到核协议，美国是要求同时还要解决伊朗的导弹问题，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区政策的问题。虽然美国现在没有把这两个问题直接挂钩，但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到现在的态度很明确，或者说美国重新回到伊朗核协议是解决导弹问题和其他问题的起点，就是说一旦重新回到核协议就得立即解决后面这些问题。实际上美国还是变相的把核协议和其他问题挂钩了。那么对于伊朗来说，伊朗的态度很明确，核协议不能跟任何问题挂钩。所以未来真的要重返核协议有突破的话，既不可能是美国全部先取消了制裁，也不可能是伊朗先全部停止了所有核活动，应该是那个双方都是采取行动对行动，就美国采取走一小步，伊朗走一小步，这样才是一个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但是更难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核问题和导弹问题和伊朗的地区行为的问题。如果说美国要坚持把这两个挂钩的话，那重返核协议就很难。如果说美国可以把这两个分开，那么就剩下就是谁先采取行动，这个是可以从技术上解决的。
好，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点，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对前任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大范围调整，其中就包括中东政策。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防部长与沙特王储进行了电话通话，而这也是近一个月以来美国政府高层首次与沙特王储互动。详细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沙特记者李超。李超，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国防部长与沙特王储通话的情况。
好的，沙特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9号发布的消息显示，沙特王储兼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进行了电话通话，这也是拜登政府上台后高层首次与沙特王储实现互动。沙通社的报道显示，沙特王储与美国国防部长在电话中就如何加强沙美两国关系，特别是在国防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事务进行了探讨。劳埃德·奥斯汀在通话中强调，美沙两国之间防务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肯定沙特在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中发挥的作用。他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表示谴责，称美国将致力于为沙特的自我防卫提供帮助。他同时对沙特在推动也门各方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予以肯定，表示美国将继续履行打击恐怖组织的承诺，并与沙特共同努力应对伊朗对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的威胁。主持人，
那么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对于沙特王储的态度与特朗普相比有何变化呢？这又可能会给美沙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正如刚才所提到的，此次通话是新任总统拜登上台之后，美国政府高层首次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实现互动。而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特朗普本人及幕僚，特别是白宫高级顾问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均曾与沙特王储保持密切关系。特朗普将沙特作为其担任美国总统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并与沙方达成了数以百亿美元计的武器贸易协议。而在执政末期，特朗普还曾试图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但在拜登入主白宫之后，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本月16号曾表示，拜登致力于重新校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并计划与沙特国王萨勒曼而非王储穆罕默德进行沟通，同时强调美国新政府将明确指出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美方的关切，称这一做法肯定与上届的政府做法有所不同。主持人，
那么你刚才提到了双方之间的分歧，这个分歧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是这样，华盛顿邮报1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将于下周发布关于2018年记者贾马尔·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谋杀的报告。报道表示，即将公布的报告得出结论认为，正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杀死卡舒吉。沙特外交国务大臣朱拜尔在卡舒吉案发生后曾强调，以国王和王储为代表的沙特高层是红线，沙方绝不会容忍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指控他们。从这一角度来看，未来四年美国与沙特这对长期以来的盟友之间关系将存在非常大的变数。主持人，
好的，感谢李超的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七国集团领导人19号举行视频会议，重点商讨新冠疫苗研发与分配、疫后经济振兴等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表示，此次会议很难达到其协调一致的目标。
这一次的七国领导人会议啊，我想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声势造得很大，但是实际上能够切实的改进七国之间的合作的步骤或者说措施比较少，更不用说七国呢要再次显示他们对全球事务仍然有主导力这样一个看上去是非常缥缈的目标。
美国国务院18号表示，美国愿意与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举行会晤，讨论伊核问题。美国当天还放松了两项特朗普政府时期实施的对伊强硬措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指出，美国上述举动与此前立场相比有所软化，释放出积极信号，但美伊双方互不信任且各自面临国内压力，未来美国重回伊核协议的道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未来真的要重返核协议有突破的话，既不可能是美国全部先取消了制裁，也不可能是伊朗先全部停止了所有核活动，应该是那个双方都是采取行动对行动，就美国采取走一小步，伊朗走一小步，这样才是一个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印度冰川断裂事件，致死人数已经升至62人，专家称气候变化或导致喜马拉雅山麓冰川频繁崩塌。
本月7号发生在印度北部北阿克德邦的冰川断裂事件导致了大规模山洪和溃坝，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报道，截至19号，救援队伍已经找到6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42人失踪。 而针对冰川断裂事件背后凸显的气候变化问题，有专家指出，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喜马拉雅山麓的冰川在未来可能会频繁地发生断裂事件。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屈公泽。公泽你好，请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搜救工作目前的进展。
好的，据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19号报道，目前已找到62具遇难者遗体。据当地警察称，新增的一具遗体是18号晚间于阿勒格嫩达河河岸发现的，现在仍有142人失踪，而搜救工作已进行到了第13天。据报道，救援队伍目前仍在重点搜救塔波万水电站的被困隧道。救援人员表示，由于隧道内堆积了大量的碎石和泥土，整个行动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他们一定会坚持到搜救找到最后一个人为止。同时，为防止次生灾害发生，救援队伍还在附近的村庄安装了传感预警系统，以提前预警有可能出现的水位上涨。此前有科学家分析，该地区仍可能有冰川湖存在并活动。而在19号当天，事发地北阿肯德邦的比托拉格尔还发生了里氏 4.0 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千米，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救援工作造成明显影响。主持人，
我们看到有专家指出，气候变化会导致此类事件在今后频繁发生，那么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影响是全方位的。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不少冰川学家指出，气候变暖会促使喜马拉雅山麓的冰川越来越脆弱。美国犹他大学的冰川学家鲁珀认为，随着该地区气温的升高，冰川断裂的风险会加大。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气候学家舍费尔表示，该地区的冰川正在加速后退。而更为不幸的是，虽然从2014年起就有科学家不断警告印度政府会有此类冰川断裂事件发生的风险，但是北阿肯德邦一带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预警机制。更有甚者，印度政府还于去年关闭了官方直属的冰川学研究中心。在7号的事件发生之后，这一行为也遭到了部分媒体的质疑。他们认为政府对于基础科学的研究漠不关心，投入力度也不够。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悲剧发生后，政府肯定会在监测网络和研究上重新投入，但能否起到亡羊补牢的效果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且随着气候变暖，该地区肯定会发生两大变化，一是冰川融水增多，短时间内这将改善一些当地的生态条件，比如水资源会变得丰富，以及刺激当地政府修建像此次受灾的水电站一样的水利设施。但长期来看，当地可能要为这一变化付出更大的适应代价。而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则是当地的登山活动可能会随着部分冰川的消失和脆弱受到影响，届时北阿肯德邦或许将不再那么吸引喜马拉雅登山客的到来。主持人，
好，感谢屈公泽。
印度尼西亚火山监测部门19号说，印尼爪哇岛中部的莫拉皮火山在过去两天剧烈喷发，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具体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东南亚记者孙慕宁发回的报道。
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下属印尼地质局在其网站上说，莫拉皮火山在17号和18号不断喷出高达400米左右的火山灰和烟雾，喷出熔岩22次，熔岩最远流到 1.2 至 1.6 公里外。火山喷发还引发265次地震，目前莫拉皮火山的警戒级别为第三级，仅次于最高级别。印尼地质局提醒当地居民和游客远离火山口周围5公里以内的危险区，警惕飘向火山周围城镇的火山灰遭遇雨水而形成酸性火山灰雨，并暂停火山脚下的河沙开采活动。莫拉皮火山自今年1月初开始喷发，1月27号喷出最高约3000米的火山灰柱，目前该火山已进入溢流式喷发阶段，不断有熔岩伴随大量火山灰从火山口喷出。莫拉皮火山海拔2968米，是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这座火山最近一次猛烈喷发是在2010年，造成300多人死亡。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直播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19号下午与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党总部会面，并提交退党申请。22号经党纪委员会审查后，其退党申请将正式被受理。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据了解此前桥本圣子一直拒绝退出自民党，那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为担任东京奥组委主席一职，桥本圣子已经辞去奥运担当大臣职务，但就在19号上午，他仍然表示无意退出自民党。然而鉴于有在野党提出批评意见，认为不退党的做法违反奥林匹克宪章提倡的政治中立，奥运会纯属自民党为自民党而举办。在这种情况下，桥本圣子很难继续留在党内。在与自民党组织交换意见后，桥本圣子做出了退党决定。据报道，今后在野党可能进一步要求桥本圣子辞去议员职务。桥本圣子此前明确表示，他本人已确认过可兼任奥组委主席和国会议员，不会辞去议员职务。但是由于桥本圣子本人是通过根据各政党得票数为候选人分配议席的比例代表制当选为议员的，在退出自民党后很可能会被进一步要求辞去议员职务。评论指出，在18号就任东京奥组委主席后的记者会上，桥本圣子给日本民众留下了良好印象，但仅仅一天过后就又陆续爆出了党籍以及是否继续担任议员的问题，如果应对不当将为举办东京奥运会带来极大隐患。主持人。
据了解，19号新任东京奥组委主席的桥本圣子和重新担任日本奥运大臣的丸川珠代会见了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那么这三位直接负责东京奥运会工作的女性进行会谈，都谈了些什么呢？
是的，桥本18号就任东京奥组委主席后，他在内阁中奥运大臣的职位由丸川珠代接替。丸川珠代曾在2016年至2017年担任过奥运大臣，这样直接负责东京奥运会工作的三个最重要岗位全部由女性担任。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小池19号晚上在东京都政府大楼接待桥本时说，我已经要求市民采取措施防止疫情的传播，当然为了举办奥运会，我们还必须将具体的防疫措施一一落实。桥本则表示，我们将采取坚定的措施对付新冠疫情，我将与小池知事一道尽快决定防疫措施，以保证比赛的成功举办。丸川珠代当天晚上也前往市政厅会见了小池。这位前电视台知名主持人说，我们将密切合作，采取彻底措施防止感染，共同创造一个安全可靠的办赛环境。对于三个岗位都有女性担任的问题，小池说，在这方面日本终于达到了世界水平，尽管这一切都来得晚了些。他说，这次森喜朗发言引起的争议让世界意识到了日本在男女平等方面是落后的，不过日本将采取行动提高女性的地位，因为女性的参与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主持人。
好，感谢周丽的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
北京90.5，天津
105.4，
重庆91.7，
广州、
深圳、
香港、
澳门107.1。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根据国际奥委会网站19号发布的最新消息，俄罗斯运动员将使用带有俄罗斯奥委会名称英文缩写的旗帜参加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运动员的服装和装备上也只能印有俄罗斯奥委会的英文缩写字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发回的报道。
根据此次国际奥委会发布的消息，所有参加奥运会的俄罗斯运动员应当使用俄罗斯奥委会的英文缩写而不是全称。如果在其制服或装备上出现了俄罗斯国旗图案或者其他的国家符号，也应当替换成俄奥委会的标识。此外，如果俄奥委会的全称不能被消除，或者单独出现了俄罗斯等单词，应当让中立运动员这一标识更加显著。据俄媒此前报道，俄奥运代表队出发参赛时将被授予俄罗斯奥委会会旗，上面有明显的俄罗斯国旗元素。 与此同时，俄罗斯奥委会还获得了自由选择国歌替代曲目的权利。俄奥委会已提交了使用歌曲《卡秋莎》代替国歌的申请，目前正在等待国际奥委会的确认。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去年12月裁决，由于索契冬奥会禁药事件，俄罗斯运动员将不得以国家名义参加未来两年包括奥运会和冬奥会在内的国际体育大赛。如果俄罗斯运动员和团队可证明自己并没有服用兴奋剂或没有掩盖测试结果，他们仍可以中立身份参赛，但俄罗斯的国歌、国旗和国家名称不得出现在赛场上。
好，感谢记者李军翔的报道。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最近这天儿是又暖和起来了，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情况吧。
好的，进入到雨水节气，天气也开始加速回暖。那这个周末啊，温暖正是我们天气的主旋律，说暖意融融一点也不为过。今明两天，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将会暖的穿越，暖的罕见。暖的穿越说的是可以让大家在二月里就提前感受到四五月份的温暖。今明两天，华北南部到江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普遍达到20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将会超过25度，比常年同期偏高10度以上。省会城市当中，北边的包括兰州、太原、北京、天津市家庄，南边的像南京、上海、杭州、成都、福州等等许多城市，气温都将会明显的偏高10度以上。这样的温暖无疑是非常罕见的，不仅仅会创下今年以来气温的一个最高纪录，不少地方甚至有可能会打破历史上二月的最高纪录。像太原今天21度，银川今天20度，郑州明天27度，都将向最暖纪录发起挑战。在这么温暖的天气下，大家周末两天确实可以穿得轻快一些，不过厚衣服也别着急收起来，因为在雨水节气里，忽冷忽暖，乍暖还寒都是比较常见的。温暖的越热烈，一旦冷空气出现，降温也会非常的干脆。下周初22到23号就将会有冷空气到来，届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普遍有6到10度甚至更强的降温出现，提醒大家多关注气温的变化，谨防着凉感冒。超雨，
进入雨水节气了，都说春雨贵如油，那未来几天全国的降水多不多呢？
今天全国大部地区依旧维持着晴朗多、雨雪少的天气格局。那在北方，主要是内蒙古东北部、东北中北部以及新疆有雨雪天气的出现。其中，内蒙古东北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在南方，雨水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以及云南大部有小雨或阵雨。不过从明天开始啊，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将会发展增多。到月底前，中东部将先后有三次的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21到23号、24到25号、27到28号，基本上是一轮接着一轮。21到23号这轮降水的看点重点是南方。雨水将会从西南地区向东扩展，江南、华南北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的天气，而北方的降水重点呢，关注24到25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将普遍出现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天气。那北京24号也有机会下雪，但目前的天气形势正在调整当中，具体还要看临近的水汽和动力条件的配合情况，后期我们会继续保持关注。朝雨，
好，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7:3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美国表示愿意与伊朗就伊核协议进行谈判，伊朗再次要求美国取消制裁，专家表示解决伊核问题道阻且长。
拜登政府上台后首次与沙特王储互动，美沙关系未来多变数。
印度冰川断裂事件致死人数已升至62人，专家称气候变化或导致喜马拉雅山路冰川频繁崩塌。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澳网决赛出现新面孔，梅德韦杰夫将与德约科维奇争夺男单冠军，日本名将大阪直美将直面黑马挑战。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环球深观察，变异新冠病毒虎视眈眈，美国多州却要放宽防疫限制。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据美联社2月18日报道，美国多个州近期正在放宽各项防疫限制，并允许餐饮等商业活动重启。美国不少公共卫生专家警告，此举面临诸多风险。变异新冠病毒正在美国持续蔓延，各地政府忽视了这一现状的危险性。如果变异新冠病毒得不到有效控制，接下来美国很有可能还会爆发新一轮的疫情传播。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进入二月，无论是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超过感染新冠病毒的总人数，还是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显著降至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似乎都让人们看到了美国疫情有所缓解的希望。据美联社2月18日报道，美国多个州近期正放宽各项防疫限制，并允许餐饮等商业活动重启。但现在真的是放宽防疫限制的好时机吗？显然不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沃伦斯基当地时间2月17日说，尽管目前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有所下降，但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可能导致美国病例再度激增，并可能危险地加速疫情的蔓延。沃伦斯基日前表达了对变异新冠病毒的担忧。
我们现在知道，或者说我们估计全美目前4%的确诊病例与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有关。我们还预测到今年3月底的时候，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可能将成为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新冠病毒。
当地时间16日，美国疾控中心报告了至少1299例感染了在英国、南非和巴西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病例。这些病例并不是美国的变异毒株感染病例的全部，而是仅代表通过分析阳性样本发现的病例。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坦言，如果变异病毒在美国流行开来，疫情数字将会再度攀升。
目前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尚未在美国占据主导传播地位，不过一旦它支配了美国，就像我们的南非同行所经历的那样，即使你感染过还未变异的新冠病毒，仍然有很大几率会再次被感染。
美国疾控中心17日还发布了一份与明尼苏达州卫生部门共同完成的最新研究报告。报告对该州8名感染了在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的病例进行了分析。在这8人中，3人在发病前2周有国际旅行史，3人去过加利福尼亚州，1人在家中接触病毒，另1人在社区接触病毒，但他们都没有去过英国。报告称，在明尼苏达州发现该变异毒株凸显了防疫措施的重要性，比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避免人群聚集和通风不良的室内空间、隔离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以及遵守美国疾控中心的旅行指南。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美国官员没有对变异病毒提起足够的重视。 当前，美国至少42个州报告了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 B.1.1.7。在报告 B.1.1.7 确诊病例最多的佛罗里达州，官员们已经不再关注疫情。谈到变异病毒病例增加时，州长德桑蒂斯甚至对记者称，很明显是媒体在担心，你们特别喜欢那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看来，变异毒株在美国的传播仍然无法控制。如果在此时放宽了防疫措施，那么接下来美国很有可能会爆发新一轮的疫情传播，重演2020年新冠病毒在美国肆虐的情景。
从目前的这个数据来看，美国的抗击疫情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就是说每天确诊的人数从20万十几万现在下降到了5-6万，从数据上来是有了很大的进展。同时呢，每天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也在下降。但是呢，由于这个美国的目前的这个变异新冠病毒对它的了解掌握并不到位，对它如何来进行治疗也没有有效的手段。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宽了这种疫情的防疫措施，那么这种变异的新冠病毒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美国未来很有可能爆发新的一轮的疫情传播。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不论它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我想它还是应该加强防御的措施，不能因为目前的数据有所改善就掉以轻心。
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让人担心，而美国应对变异新冠病毒的能力也让人忧心忡忡。在不少专家看来，美国当前根本没有足够资源应对变异病毒，医院床位长期紧张，医护人员身心疲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本月初就报道说，美国医护人员承受着巨大压力，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此外，美国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也难言乐观。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本月11号说，政府已经增购2亿剂新冠疫苗，但从上届政府接手的疫苗接种项目远比想象的糟。疫苗短缺被不少美国民众诟病。一位来自芝加哥的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说，疫苗短缺导致根本无法预约接种。
当你想约第二针时，你得到的信息是已经无法预约第二针，因此预约机构会把你排除，你根本无法预约第一针或第二针。
肆虐美国多日的冬季风暴天气也对美国新冠疫苗运输以及接种工作造成影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多地的疫苗运输和交付工作因天气影响而延误，至少15个州的疫苗接种点关闭，预约接种工作将另行安排。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认为，变异病毒的威胁、疫苗接种乱象等多种因素让美国的抗疫形势仍不容乐观。而美国之所以迟迟不能形成有效的抗疫合力，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处在一个撕裂的状态中。
我想美国之所以没有形成有效的抗疫合力呢，主要还是它的这个社会现在处在一个撕裂的状态。刚刚结束的大选，包括新旧政府的这个交接，都是十分的不顺畅。这使得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的这个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这呢也就反映在美国抗疫的这种工作当中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执政时期呢，他对于疫情的这种宣传呀，对于疫情的这种认识呀，也影响了很多美国的民众，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什么了不起，戴口罩没有什么用处，该聚会还是要聚会，导致美国很多民众对于这种防疫措施不严格的去执行，对于接种疫苗也不那么积极的配合。因此呢，就造成了美国目前这个疫情虽然数字有所改善，但仍然居于世界首位的这样一种状态。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直播世界继续来关注新闻。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18号透露，已在日本国内发现与在英国等地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不同的变异病毒，目前尚不清楚这种病毒来自哪个国家。 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日本国内陆续发现可能对疫苗效果产生影响的变异新冠病毒。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18号透露，已在日本国内发现与英国等地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不同的变异病毒。截至2月2号，已在机场检疫中发现2例，关东地区发现91例感染这种变异新冠病毒的病例。据介绍，从变异方式来看，其性质可能导致免疫效果下降，但传染性不会增强。向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咨询的专家组认为，此前在英国、南非以及巴西发现的三种变异新冠病毒，虽然在日本并未成为流行新冠病毒的主体，但仍需充分动员民间力量，加强检测力度。据报道，此前在英国、南非以及巴西发现的三种变异新冠病毒，均为病毒表面的蛋白质 N501Y 发生突变，人们担忧这种突变会导致传染性增强。而日本此次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为 E484K 突变， N501Y 未出现变异。厚生劳动省称，尚无法确定这种变异新冠病毒会对公共卫生产生怎样的影响。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数连续数周下降的同时，巴西新冠病毒目前再度快速传播。2月18号，巴西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突破1000万。里约热内卢州和里约市政府在18号发布的联合公告中证实，在英国和巴西发现的新冠病毒变种在该州已经出现了本地流行。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巴西记者汤烨的报道。
里约州和里约市卫生部门对5名正式感染了在英国和巴西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的患者进行了为期6周的流行病史追踪。研究发现，4名感染巴西发现的 P1 变种病毒的患者中，只有1人是由亚马孙州马瑙斯市转诊的危重病人，其余3人均为里约本地患者。1名感染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的患者近期也未离开过里约。目前这5名患者中，感染 P1 变种病毒的1名本地患者和从马瑙斯转诊的患者死亡，其余3人已经康复。当地传染病学专家对里约同时出现在英国和巴西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感染者可能引发更大面积和更加快速的疫情传播表示担心。巴西于2020年2月26号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历时超过4个月，全国确诊病例数于6月19号突破100万。此后确诊病例数每增长100万例的平均用时约为28天，由900万增至1000万则仅用了21天时间。这期间，巴西经历了病毒加速传播、疫情发展平稳、病毒再度快速传播的不同阶段。为应对目前出现的传播力更强的变异病毒，塞阿拉州和巴伊亚州等地近两日相继宣布实行夜间宵禁。巴西各地也全面取消了今年2月的狂欢节巡游等活动。公共安全部队还封锁了西北部阿克雷州巴西与秘鲁接壤的边界，以限制海地难民从秘鲁进入巴西。此外，为应对疫情发展，巴西各地加快了当前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然而，本周里约等地因新冠疫苗供应短缺，相继出现被迫中断接种工作的现象。为此，巴西卫生部本周与布坦坦研究所签订了5400万剂中国克尔来福新冠疫苗的购买协议。截至目前，巴西卫生部已经从布坦坦研究所政府采购1亿剂克尔来福新冠疫苗。18号，巴西卫生部再次致信布坦坦研究所，希望在今年9月底前追加购买3000万剂克尔来福新冠疫苗。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再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美国国务院18号表示，美国愿意与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举行会晤，讨论伊核问题。美国当天还放松了2项特朗普政府时期实施的对伊强硬措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指出，美国上述举动与此前立场相比有所软化，释放出积极信号，但美伊双方互不信任且各自面临国内压力，未来美国重回伊核协议的道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未来真的要重返核协议有突破的话，既不可能是美国全部先取消了制裁， 也不可能是伊朗先全部停止了所有核活动，应该是那个双方都是采取行动对行动，就美国采取走一小步，伊朗走一小步，这样才是一个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澳网决赛出现新面孔，梅德韦杰夫将与德约科维奇争夺男单冠军，日本名将大阪直美将直面黑马挑战。
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昨天，2021澳网公开赛第二场男单半决赛战罢，赛会的四号种子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直落三盘，以6-4、6-2和7-5横扫赛会五号种子希腊小将西西帕斯，首次打进了澳网男单决赛。21号，梅德韦杰夫将与卫冕冠军塞尔维亚人德约科维奇争夺最后的冠军。德约科维奇能否卫冕成功？梅德韦杰夫是否可以实现自我突破？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彦元。彦元你好，我们知道德约科维奇此前8次啊进入澳网决赛都成功问鼎，那么这次梅德韦杰夫有没有机会终结德约科维奇的这一记录呢？
那么梅德韦杰夫当然有机会打破德约科维奇在澳网的决赛当中从未失败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基于两个人的交手记录，他们两个人在职业生涯当中7次交手，德约只是微弱领先4胜3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德约科维奇在面对梅德韦杰夫的时候呢是毫无心理优势可言的。但是呢，我也必须指出一点呢，就是在这两个人的交手的这个记录当中啊，只有一次是在大满贯当中相遇，那就是2019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啊。在16强的这个比赛当中，当时是由德约呢3-1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德约在墨尔本公园面对梅德韦杰夫的时候呢，他似乎又应该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就两个人的这个技术特点来讲的话呢，德约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尤其是他在底线的这种控制节奏的能力，这种由守转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包括他的接发球。那梅德韦杰夫到目前为止呢，作为一个年轻的球员呢，我们能够看得到他的优势就是在比赛当中能够把比赛拖慢，那是因为他底线非常的扎实，而且对球的这种速度啊角度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力非常的强。但是如果德约要想办法去破坏他的这种节奏呢，那并不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这场较量虽然无论从实力上来讲还是从信心上来讲呢，应该说相距都不是很大，但是呢，德约科维奇作为一个巨头级别的球员，又是在这个澳网曾经8次夺冠的球员，又面对着第9次夺冠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成就，他的动力、他的决心，包括他在比赛当中应该说关键时刻挺住的那样的一种能力，可能会比梅德韦杰夫要更强一点。主持人，
那么今天澳网将会迎来女单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日本名将大阪直美和美国黑马布拉迪。那么对于这场比赛，你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呢？
那么这场女单决赛呢，实际上跟男单决赛啊相比的话，两个球员之间的差距更大了。因为大阪直美是她这个年龄段当中应该说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一个球员，也是一个冉冉上升的网坛新女王的这样的一个势头。到目前为止她已经获得了3个大满贯冠军，而本届澳网她从第一轮开始就打得非常出色，而且在半决赛当中又淘汰了大满贯真正的那个女王，23次拿过大满贯冠军的这个小威廉姆斯。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大阪直美毫无疑问是最具有冠军相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者。但是这个布拉迪呢，应该说是这些年大满贯女单比赛当中层出不穷的黑马之一吧。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应该是3-4年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每一届的大满贯的女单赛事，你都会看到一些平时你可能没有注意过的名字出现在8强、出现在4强、出现在这个决赛当中了，而且大满贯的新手冠军呢也是不断的涌现。所以呢，你也很难说布拉迪在面对这个大阪直美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争夺冠军的这样的斗志。所以呢，我觉得这场决赛也是会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对决。那当然大阪直美就硬实力来讲是比布拉迪要强很多的，而且他的心态也比较的平稳，那么这是一个球员争夺大满贯冠军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吧。所以我们也要看看到底这个黑马布拉迪能够给大阪直美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麻烦，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吧。主持人，
好的，感谢彭彦元的精彩点评。
总部是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亚足联19号表示，考虑到亚洲地区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旅行限制和隔离措施，在与亚足联下属协会磋商后，亚足联与国际足联共同决定推迟大部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第二轮预选赛及40强赛，即中国亚洲杯预选赛第二轮剩余比赛。具体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东南亚记者孙慕宁发回的报道。
亚足联表示，原定3月25号和3月30号举行的40强赛第七和第八个比赛日，只有3月25号 D 组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和 F 组塔吉克斯坦对蒙古国，3月30号 B 组尼泊尔对澳大利亚和 F 组蒙古国对日本的比赛将按原定赛程进行。40强赛第七和第八个比赛日剩余比赛及第九和第十个比赛日的比赛将以赛会制形式举办，在5月31号至6月15号的国际比赛日进行。为确保赛事顺利完成，亚足联将向各参赛会员协会发出申办邀请，会员协会可申办该球队所在小组的比赛。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新宇家军将会带您关注。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8次会议，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关键作用。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国际军事合作工作条例。
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特别视频会议，重启跨大西洋关系成焦点。
中国取代美国成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中美阿三国集结火星探测，任务各有千秋，共探人类太空新历史。